但是佛的化身呢太多了啊，你像我们的老师啊，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佛的化身叫毗卢遮那，华严经上讲毗卢遮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我们也把毗卢遮那造了一个像，其实毗卢遮那没有像。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这遍一切处这个像怎么造法呢？没法子造法。遍一切处啊，是真如，是本性啊，是法界。变异切除啊，啊，这个就是我们现代哲学家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在我们佛法里面叫做法身，啊，法身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法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啊，都是从它生出来的。这个生就是变现的意思啊，所以这法身、报身呢，那只有一个啊，报身只有一个啊，报身叫卢舍那，这个应化身呢就太多了，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是应化身呐！啊，我们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曾经来过，啊，是应身来的，有生有灭。佛的报身呢？报身是有生无灭，啊，化身这是理，是不生不灭。所以这个极微尘数佛呢，当然是指的报身与应化身啊，那个数量没有法子计算，夜夜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有佛一定有学生啊，佛是老师，老师在那边教学，一定有很多学生跟着他，佛的学生都称菩萨啊，也称声闻啊，是声闻弟子、菩萨弟子，它的差别呢，声闻是学小乘的，跟佛学小乘法的这些学生叫声闻学生，跟佛学大乘佛法的叫菩萨弟子啊，所以这是大小乘里面差别啊，在此地只举一个菩萨海会，这里面包括了声闻，包括了人天，换一句话说，包括所有跟佛学法的那些弟子。那么这是称赞的对象。诸佛如来，那当然不必说，啊，这是一定称赞。这些菩萨声闻弟子当中，有些呢，实在是古佛再来的，为了教化众生，示现种种不同的事项啊，像这个经里面讲的。 圣者婆罗门啊，甘露猴王、法蒜弥陀女都是菩萨化身的，但是他视线的这个相是作恶，那不是作善呢？啊，我们这个称赞呢，看他视线的，啊，换句话，完全从吉相上说，不从他的这个心地上讲，不从这，啊，完全就四相啊来论事，啊，他所现的这个四相不善。不好，我们就不赞他。啊，他所示现的这个相是好，啊，对于一切众生有正面的教化作用，那我们就称赞。啊，就这菩萨海会里面呢，那就是以如来作为标准的，啊，就是一定是有善恶的标准。啊，这是对象。我当谢以甚深甚洁现前之敬，这是说出能赞。前面在礼敬的时候，这个能赞的音呢有两种，一个是普贤愿力，一个是身心竭力。这个地方呢，只说了甚深甚洁现前之境，啊，只说了一个，这是文字的省略，啊，意思呢还是跟前面完全相同的，啊，我们对于普贤菩萨的行愿有很深有很殊胜的理解明白，将这个道理这一桩事情变成我们现在的知识与见解，那么我们就知道应该怎样去做。虽然没有说到普贤菩萨本愿威神的加持，我们看前面这一段啊，我们一心要学普贤菩萨修礼敬，就得普贤菩萨的加持。我们学普贤菩萨的称赞呢，哪有不得菩萨加持的道理呢？啊，所以这是文省略，啊，意思圆满，啊，意思圆满。那么他不说前面这句，说后面这句，后面这句重要。菩萨加持是一定的，啊，菩萨怎样加持，是你自己必须具足相当程度的认识，啊，所以认知啊，你自己肯发心呢，这样去做，才能得佛菩萨加持，啊，所以这一句，这两句当中，这一句是主要的。下面呢，这就是讲要怎样来称赞。啊，经上的比喻比喻的太好了。啊，过以除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啊，赞叹是言语。啊，言语啊，这是。所以是与舌有关系了，啊，像谁呢？像辩才天女。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这是忉利天的天女，啊，这个天女啊， 辩才无碍。佛说他的辩才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可是普贤菩萨在此地教给我们要超过他。出过过是超过啊。事实上很难办到啊。在理论上呢能讲得通。怎么能讲得通？你能够有至诚感应呢普贤菩萨一加持，那真的你的赞叹可以超过辩才天理。如果不得佛力加持啊，凭我们凡夫的力量啊，办不到啊。佛说了，不但凡夫做不到，声闻缘觉全教菩萨要跟辩才天女两个比赛一下都不行，都比不过他。一定得诸佛如来文殊普贤的加持，我们才能超过。像辩才天女一样的微妙舌根，夜夜舌根出无尽音声海。夜夜音声出一切言辞海，音声美妙，言辞典雅。这个称赞就好听了不但音声好听，内容就殊胜。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就是一切如来，没有说一切诸佛此地说的一切如来，实在讲呢，跟前面讲的一切诸佛在相上讲完全相同从佛到一切众生，十法界的有情众生差别的呢是一定是称心，善心善心，这是如来所表的要是用诸佛呢，这个善恶就通通合在一起不分这些，完全没有分别用如来是有分别的一定是称心的一定是善的而且它的标准呢是以性德为最高的标准佛在经上无论大乘经小乘经通通是从性德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佛法的修学基本的原理就是孝敬，孝敬是性德，必须用性德才能够开发自性我们要达到明心见性，一定要用性德才能够做得到违背了性德就决定做不到性德里面孝亲尊师，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地藏法门学起 《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佛门的小经，这大家都知道。啊，《地藏经》的精神就是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这八个字就把地藏法门通通都包括了。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啊，从这个地方学起啊。不孝父母，不尊敬师长的，决定不能成就。啊，你就看看中国的历史，啊，看看佛教的历史，啊，无论是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啊，你《高僧传》《居士传》里面去查一查看，哪一个有成就的人？你看他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的，一个也没有啊。啊，学佛从哪里学起呢？从孝敬学起。啊，所以三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第二称赞如来，从孝敬的，从这里下手啊，我们才真正能够明心见性啊。在我们净土宗里面讲，得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呀。这才能成就。如果把这个根本舍弃掉了，清凉大师在本经注解，那注解好像是在第一卷还是第二卷里面，解释经题里面，他老人家有两句话说得很好。有解无行啊，有解就是广学多闻的啊，学的很多了，但是呢做不到啊，孝亲尊师啊，依照经典的方法修行，他统统没做啊。经典研究的很透彻，很熟悉，会讲的天花乱坠。他得到的是什么呢？清凉大师说，他得到的是邪知邪见啊。清凉的话说，有解无行，增长邪见啊，就是他所得到的邪知邪见了，不是政治正见了啊。为什么不知不是政治？他心不正呢？心不正，学了佛法也不正呐。啊，心正，这一切法都正了；心邪，一切法都邪了。这个一定要知道。有心无解呢？啊，他做到，但什么都不懂。清凉大师又说了。增长无明，清凉是教下的大善知识，教下主张啊，戒行要相应啊，不可以偏在戒上，也不可以偏在行上啊，行戒要相应呢，那当然这是最好的啊，这是真正是值得赞美的。如果偏在一方面呢，都不能成就啊。一个是变成邪知邪见，一个变成了增长无明啊。确实，这两个人都不能成就啊，没有办法脱离轮回啊。但是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如果他选择的是念佛法门，有行无解也能往生，这是个特别。这有解有行无解呀，别的法门是决定不行啊，决定增长无明，唯独念佛法门啊，我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什么我都不懂啊，不但弥陀经不懂，无量寿经不懂，你问他观经三福他也不懂，那他什么都不懂，一句佛号念到底呢，真的他往生了啊。那我们要的为什么有这个功力呢？诸位要晓得，一句佛号肯老实念，虽然他不懂啊，这个孝亲尊师他都做到了，那个老师传给他，他真照做啊，这就是尊师重道啊。他能尊师，他一定孝顺父母啊。必然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往生啊？生到西方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个成就非凡呐、啊。不是一般菩萨能够相比的啊！我们要记住清凉的话，要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啊！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根性比起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可以说根性都裂。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今天的烦恼比古人多，我们今天的妄想比古人多，这就是我们根性不如古人呐。妄想多，烦恼多，你修禅你不会得定啊，妄念太多了嘛，你怎么会得定呢？学教呢，你也学不通，为什么呢？经典太多了啊，你的烦恼妄想太重了，障碍你的智慧，你纵然去研究啊，你不会开悟啊。你在教里面所研究的东西啊，也都是些别人的知见而已啊。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学得再好，咱们中国古人有个不好听的话叫道听途说啊，听到这个经上讲的，那个论上讲的，这个法师讲的，那个祖师大德讲的，道听途说啊。为什么呢？不是从自己心性里面觉悟过来的，全都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这清凉大师才说啊，增长邪见呢。如果从自性里面悟过来的呢，那就是智慧了，那在教下里面讲叫大开圆解，那开悟了啊，宗门是大彻大悟啊。那么由此可知，性德要不能够透露出来，不能恢复，我们的修学就没有成绩可言啊。像读书啊，有人很用功读书，真干，但是考试都不及格啊，每一次考试都得个零分。那么这种人，我们大家都会说那书呆子啊。那学佛也不例外啊，学佛要不开悟，参禅不能得定啊，念佛 不能得一心，就变成佛呆子了。学佛学呆嘛，追根究底的原因，就是把那个基本的东西疏忽了。真正的基本就是观经上讲的三福啊，那是大根大本呐、啊！你照这样修，你有福报了啊！这三种福报啊，这个福报跟性德相连的啊，所以这个福报是真实的福报。跟世间一般的修福绝对不一样啊！一般修福，你比如做慈善事业，救济贫苦啊，这个救度众生，不一定跟信德能够连起来啊，那就变成了世间有漏的福报，变成这种福报。这个一个人能够孝亲尊师重道，他修的福的时候，他跟性跟真如本性呢能够连接起来啊，所以那个性那个福报呢是称性的福报，不一样啊，不相同啊。普贤菩萨他的行法，他不但是跟性呢有一点相连，自性完全透露，完全显法，所以他的心量是净虚空变法界啊，完全与性德相应啊。所以说一修一切修啊，一切修一修，他是圆满的修法。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如来就是有标准的啊，一定要与性德相应，这个是所称赞的啊。下面这一段呢，是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的，这是显示无尽啊。也是像这个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头教给我们的净念相继，这就是相继永远不中断呐！啊，相续不断。心没有间断啊，就是我们称赞一切人的善心善行，我们这个心这个意念永远不中断啊。我们现在没有碰到人现在不赞叹的，但是那个赞叹的心呢、啊、没有中断啊，那个心所遍及的法界没有中断，没有障碍，那这就是普贤行啊。何况我们念这个佛号啊，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赞叹的啊。南无是恭敬的意思，是归命的意思啊，也就是皈依的意思，有礼敬的意思。阿弥陀佛 是佛的名号，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称赞阿弥陀佛啊，我们念佛这个心真诚，心清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能所，这个心清净心是变法界的啊，清净心是变法界的，这个就是普贤第二愿的称赞如来啊。可见呢，我们天天在修称赞呢，我们自己不知道在修普贤心愿啊。十愿里面这一愿呢是最明显的啊，最明显的是大家常常修的啊，纵然有时候起了分别执着，起了妄想杂念，可是你一天当中总有几句啊，心地很清净，是跟普贤心愿相应啊，一定有的啊。如果能够把它保持啊，念念相续，哦，那个力量就大了啊。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这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下面这是总结五戒，如是虚空界境啊，虚空界是不会进的，众生界境，众生界也不会进的啊，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理乃进啊，我赞乃进啊，这个称赞呢就进了，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禁锢。虚空界不可能进啊，众生，众生业，众生烦恼都是无尽的。我们称赞的也就无有穷尽了。从这个结论里面，我们体会了一个道理：称赞是为什么？实在是为众生，为众生在造业，为众生在受果报，烦恼就是受果报啊，所以我们才修称赞如来啊。用这个方法能够叫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能叫一切众生脱离苦海啊！这个意思就说得非常明显了啊！所以普贤菩萨修的这个大行，不仅仅是度自己，更要紧的是要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我们学佛，大家要牢牢地记住啊，普贤心，普就没有分别。我看这个人很顺眼，看那个人不顺眼，这就不普了，那就不是普贤心了啊，不是普贤心，这华严经上说的不能成佛。哎，好了，不能成佛就算了，我成个菩萨也可以是。实在讲，如果有严重的分别执着，菩萨也成不了。不但菩萨都成不了，连阿罗汉也成不了。为什么呢？小乘初果须陀洹，我见就没有了。身见就没有了，才能证那个出口啊。如果有非常严重的是非人我，小乘出国这一生都没有指望啊。你才晓得这个问题真的严重了。 所以学佛，佛法的殊胜，殊胜在哪里？殊胜在清净心、平等心。我们在修这个，无论修哪一个法门，那只是方法不一样，手段不一样，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决定是一致的，我们所求的一定是心地清净平等。清净心里面就没有妄想了，平等心里面就没有执着了，有执着哪里还能平等呢？有妄想就不清净了。所以这些方法普贤菩萨这是最高明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帮助我们把烦恼分别执着无明妄想用这个方法把它洗刷得干干净净。这是普贤行的效果我们明白了要想真正把这些烦恼污染洗干净，那这个方法是很有效的第一步呢，先要把经义搞清楚搞明白，然后认真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依照这个标准来洗净我们心身的污染断烦恼长智慧所以这个是从这一段呢看到他的这个真正的用意修学的这个用意底下说念念相许无有间断身于意业无有疲业这个不疲不厌不疲倦不厌烦你只要真正去修修的时候它真有效果心地一天比一天清净烦恼一天比一天少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欢喜法喜充满了哪里还会有疲倦哪里还会有厌倦凡是修行会疲倦会讨厌不是法门有错误是你自己修的一定是出了问题了你修行的出了毛病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不如法不是在理论上出了问题就是在方法上出了问题如果理论跟方法都没有问题那么正常的现象你一定得到不疲不厌的法喜充满这是决定会得到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段